到了，请听我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感谢主，用他的话语来提醒、鼓励和指引我们。我们这个时候感谢神，今晚上邓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为我们分享信息，凡事谢恩。我们请邓牧师。
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看顾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当我们能够在这里可以一起敬拜的时候，这是何等的感恩。从岁首第一个主日一直到现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晚上，你都带领你的儿女们回到你面前来一起数算主恩，一起来向主你献上感恩，也一起在你面前来反省我们与主的关系。就求主帮助这段时间接着你的道，让我们能够被提醒，晓得怎样更好的来做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真是晓得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感恩，学习在你面前常常祷告，也让我们常有一个喜乐的心在你面前来彰显你的荣耀。求主恩待这段时间，让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就有运行，掌管讲台，掌管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都完全被你得着。既然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求你自己再次借着这个聚会，叫我们能够心里面再次被你的爱得着，让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彰显。求主掌管，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从岁首到年终，每一个主都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这是值得感恩的事。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出入都有主的保守眷顾，有健康、恩典、力量，也都是应该感谢赞美主的。那么个别弟兄姐妹都从主那里领受不同的恩典，那么无论是稳定的工作，或者我们有加薪、有升职，你说哎呀，现在好像最近经济都放缓，不要讲升职加薪，讲我们的工作能够安定就不错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感恩，或者我们的孩子或者学生考试及格有好成绩，或者申请到理想的这个科目或者学校，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感恩。那么十二月有一些人出国，无论是度假或者去探亲，也都平安的行程，都向神献上感恩。那么另外教会的事工，从岁首到年终也看到神施恩，都一一带领，我们要感谢神。教会有许多事工真的值得我们向神感恩，特别我在做这个PowerPoint 的时候，我就看到真的很多东西我们要感恩的。无论是教会或者个人的事项，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认真想一下，真的很多东西要感恩。当然不可否认，我们都每个人有不同的软弱，或者生病，或者功课学业的压力，或者工作的烦恼，或者家庭婚姻的问题，或者有许多不同的挣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自己的困扰。无论如何，神带领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要向神感恩。所以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题目，凡事谢恩。或许有一些人都听过了，无论如何，这三节圣经很短的经文，很多人喜欢把它背起来，我们事实上把它背起来吧。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很短的三节，不过却很有意思，大家都可以背。好，再来一次，不要看。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圣经这里是吩咐我们，或者命令我们呢？那当然有一些圣经是勉励我们、劝勉我们，不过这里 保罗似乎将神的命令告诉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每一节都有一个动词，无论是喜乐，无论是祷告，无论是谢恩，有一个副词或者就是说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如果我们把它倒反的话，不住的是吧？不住的喜乐，可以不住的喜乐吗？保罗没有跟我们说不住的喜乐这里说常常喜乐，不是说不住的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那你可以不可以不住祷告呢？那么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无论如何，在这里这个命令是给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喜乐，任何情况我们都要学习喜乐，依靠神。那么基督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就是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将一切的事情交托给主，把一切的忧虑的事情都带到上帝面前。那凡事先为着每一件事情，无论是怎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学习要向神感恩。那这三个命令我们能够做得到吗？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我们有没有尝试说，在新的一年我们真的说神啊帮助我，那我在2017年真的是学习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今天有什么事情可以值得我们喜乐的呢？或者你觉得说你心里面有一些重担很烦？那圣经说要常常喜乐，就是说基督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我们都应该学习开心，学习喜乐。可能有一些人说我最近身体出了状况胸部疼痛，或者有一粒瘤，那么甚至我的肝不是很好上厕所大便流血，检查还没报告出来，你叫我怎么能够喜乐呢？医生还没有真实的给一个详细的报告，好像真的是身体有问题，你说我怎么喜乐呢？身体有困难有病痛怎么喜乐？或者最近经济放缓，有的人已经被公司裁员，那么或者有些人已经知道可能不久就轮到自己了，或者甚至有些人已经没有工作了，那么可能生活也是大概面对一些难处，或者有些人他觉得我的孩子考试也不及格，成绩不是那么好，或者很多许多叫人烦恼的事情，你说怎么能够常常喜乐呢？面对这些无论是个人的、家庭的、或者工作的、甚至人际关系等等，那怎么样能够不把它当对回事，常常喜乐呢？那这里保罗是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那他没有说为什么事情喜乐。不过从书信里面的内容我们看到说，无论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在大难当中，如果你看第一章 第六节，就是说他们是在面对困难里面，他们被本地人苦害。那么写信的保罗本身他也在腓立比坐牢，那么被害受辱，那么他也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被人打得半死。无论如何，保罗或者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处于那种恶劣的环境面对那种患难，保罗还是叫他们常常喜乐，可能吗？面对困难还能喜乐吗？因为保罗可以确定的见证，喜乐是和环境没有关系的。可能环境真的很恶劣，可能真的是身体的病痛或者很多的这些困扰，不过喜乐不应该被这些东西来左右我们。所以保罗说要常常喜乐。那喜乐是一种心境外在的环境怎么样，心里还是要有那种平安喜乐，对主的盼望依靠就不会失去那种喜乐。这也就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信仰应该表达出来的，除非我们没有那个真正丰盛的生命。那如果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应该流露出来，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环境可以夺去我们这样的一份喜乐。那圣经所讲的喜乐其实都是和救恩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因为福音传开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可以因为基督的信心得到坚固我们可以喜乐，至少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我们应该喜乐，甚至我们跟基督一同受苦，和基督的受苦有份，那我们也应该喜乐。换句话说，基督里面的救恩那种喜乐可以遮盖了一切的病痛、忧伤或者环境，甚至死亡，任何的那种环境或者任何的一些事情都不能该 使到基督那种心里面的那种喜乐失去。所以基督能够常常喜乐可以吗？你说有病痛可以喜乐吗？有那种困难可以喜乐吗？或者工作当中这样的事给上司给老板或者给老师或者有一些人无意或者有意的这样的来针对你，你说能够喜乐吗？我们都可能有忧伤或者一种遭遇的情况，那你说怎么样可以喜乐呢？那基督真的能够喜乐吗？除非我们没有平安，如果我们真的有基督里面给我们那种内在的平安，那种平安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我再说，不是说我们喜乐就一直嘻嘻哈哈。那保罗这里没有说不住的喜乐，他这里说常常喜乐。如果说不住的喜乐，你说不可能不住的喜乐，我们可以不住的祷告，但是不可能不住的喜乐，因为我们有忧伤的难过的时候。那忧伤难过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喜乐呢？即使忧伤难过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喜乐。即使在面对患难的时候，面对病痛的时候，或者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应该还是有喜乐，因为喜乐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能够被夺去的。因为有基督的盼望，基督的平安，我们还是可以有喜乐。这两年我都一直咳嗽，身体不是那么好，无论在崇拜做主席或者讲道的时候，可能都会影响。那么甚至探访的时候，我自己也特别到医院探访，我很担心说我去探访的时候我自己在咳嗽，所以不是吃糖就是怎么样，或者尽量带瓶水还怎么样。那么因为自己的那种身体的软弱，可能带给别人那种不好受。那你说自己那种一种的那种情况，你说我还是能够喜乐吗？心里面还是可以喜乐的，知道主带领，知道主许可。那么当然也有好些弟兄姐妹他们关心，比如是介绍我吃什么食物啦，或者一些营养食品啦，或者一些弟兄姐妹建议说要多休息，甚至要放下一些侍奉。其实我放下很多的，好多都是伟华传道在代替的，你看讲台也是，或者很多东西都是由他来协助，所以很感恩神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要欺负伟华传道，他年轻啊，但是年轻慢慢走，不要一下子就像我过去一下子就走到完了，应该保留一些实力，保留一些体力，保留一些精神。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如果事工太多，或者人际关系，或者各方面的一些身体或者家庭工作，很多的这些一起压在人身上，你说他能够喜乐吗？那喜乐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一些忧愁，没有一些难过忧伤的时候，忧伤难过是正常的。所以保罗鼓励信徒常常喜乐，但是他自己面对困难，他也面对逼迫，面对攻击的时候，他在侍奉里面他感到压力，沉重的担子。他很坦白的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他受到许多的苦，无论是被人鞭打，被石头砸伤，或者遭遇各种的危险受寒冷，赤身露体等等。然后他在哥林多后书11:23那边开始，他就讲到这些问题。然后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情，种种这些苦，劳苦，被鞭打，被遭害各种危险，他说除了外面这些，还有被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那保罗为这教会挂心感到很大的压力，他着急，他焦虑，那这是自然的。那你说既然面对这些无论是外在的事情或者教会里面的事情你说还能够焦急，还能够有喜乐吗？肯定的。虽然焦急某方面为着教会的事情还是怎么样，但是保罗那种属天的平安喜乐在他心里面没有人可以夺去。感谢上帝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在焦急，在面对一些弟兄姐妹的困难或者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你说完全因为喜乐就不会难过吗？我们过去为文士伟峰弟兄祷告，或者为说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病痛当中听到他们的消息在医院紧急还怎么样，我们也难过。 难过就没有喜乐吗？难过是难过，但是内心的那种平安喜乐是没有人可以过去的。即使我们自己病痛或者怎么样的话，可能脸上还是感受到那种苦楚，但是心里面那种喜乐没有人可以过去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保证。那哈巴谷书先知哈巴谷面对什么情况呢？啊，在你们的程序表也是有打出来，哈巴谷书第三章17到19节，哈巴谷先知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稳行在高处。那这段圣经提出六样东西，是以色列人他们无论是农场农业出产的粮食，与他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无论是无花果树、无花果、葡萄、橄榄树、田地的粮食、羊牛，这些都可以说他们是生活上主要的粮食。那现在敌人来侵略，房屋果树都毁坏了，田也荒废了，牛和羊也被杀了、被宰了、被抢走了，他们陷入在那种饥饿、那种困难的情况。那用今天的话来说，好像经济衰退，或者公司被裁员倒闭了，或者失去工作，银行存款也快用完了，家人也病重住在医院，身体又出了状况，孩子功课不好不听话，或者许多的烦恼接二连三的那种不愉快倒霉的事情，所谓倒霉的事情叫人难过忧伤烦躁，你说还能够快乐吗？哈巴谷先知说，难道我要因耶和华欢心，难道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为有上帝的救恩，即使面对这一切外在的环境失去了，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欢心就是那种雀欢喜，好像在那边跳舞，在那边打转这样那团团转那样很欢喜的。即使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还能够这样跳舞，还能够这样的一个欢喜吗？你说这个好像是自欺欺人或者阿 Q 吗？那我相信哈巴谷先知他这里说的是，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他是因着神给他的那种那份的救恩那种喜乐。即使面对那种困难，那秘诀就是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他相信说即使在这些事情当中身体或者周遭环境真的是很糟，不过呢心里面的喜乐与神的关系那种灵性可以稳行在高处的。基督的那个恩典那种喜乐就是在这里，即使面对任何情况，心里面那种救恩那种喜乐平安没有人可以夺去，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无论是哈巴谷先知，或者我们看许多圣经的伟人，保罗这里说常常喜乐可以的，因为我们有内心的平安喜乐，我们有上帝给我们把握的救恩，所以我们要学习常常喜乐。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学习喜乐。第二，不住的祷告，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不住的祷告，在悲伤或者在忧郁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不只是说我们有需要困难的时候祷告，即使没有需要没有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祷告，不住的祷告。这里说不住的祷告，就是我们心里面继续一直的依靠上帝。我们在慕道班的时候就已经参加慕道班都知道，我们就说什么叫不住祷告。我们不可能放下工作一直24小时跪在那个地方一直这样祷告，不可能。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读书，我们需要生活，所以不住祷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说一直在那边念念有词或者在那边跪下来祷告。不住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应该有时间安静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不，我们需要生活，需要工作，那我们在一切事情上我们都学习交托给神，把一切的困难问题或者一天的生活各样事都可以交托给神。即使没有跪下来祷告，但是我们的心是与主连接的，就像这个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到八节这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里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你，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常常依靠主。他说，人若藏在我里面，就像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是起来就扔在火里面。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是的，感谢上帝，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我们藏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常常在与主交通，我们的心是向神敞开的。我们都知道不住祷告，就是我们心里面一直向神依靠神，就好像我们说呼吸，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呼吸，祷告就真的像呼吸一样，我们每时每刻都心里面说神来帮助我。所以有些人他真的是一有什么事情要主啊，当然他已经说出来，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说出来，但是你面对什么困难，你马上心里面主要帮助，主要你自己带领掌管，那就是依靠神，认定他，将一切的困难问题都带给他。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神身上，无论做什么去什么地方，就好像我们和耶稣在一起形影不离，不住的祷告。你说很辛苦吗？不会辛苦，因为我们真的是依靠神，真的知道说神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依靠他，就可以不住的祷告。除非耶稣不是你所爱的，不是你的救主，如果耶稣是你所爱的，和一个爱的人常常在一起，你不会觉得辛苦，而是享受。你知道向谁祷告，你知道为什么祷告，你知道来到神面前做什么。那今天我们教会常常说我们要参加祷告会，不只是来参加祷告会，当然你可以参加祷告会，你也可以教会有这个施工手册里面都有代祷事项，我们说每一天为着不同的事项祷告。那我们真的是学习说常常心里面依靠神，一想到什么事情就向神祷告，不只是有事情的时候才祷告，任何时候我们的心真是向主敞开，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仰望神的心，这就是不住祷告。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我不晓得过去你没有常常喜乐，我不晓得你常常有没有常不住的祷告。那当我们在新的年，我们真的是朝向这个方向。当我们说我们每年的主题，比如说我们刚刚今年的主题分别为圣，荣耀主名，我们怎么能够分别为圣，怎么能够荣耀主名，除非我们心里面常常依靠神，神要帮助我，那我真的是能够分别为圣，不要再犯罪，那我做你所喜悦的事情，能够荣耀你的名。你心里面常常祷告，你就能够朝向这个主题。好，这是我们今年的明年的主题，管传福音维护正道。我们也是这样，心里面真的常常依靠神，不住的祷告，才能够真的看到说，哎，神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有没有体会到神在你身上奇妙的改变？有没有看到神在你身上不断的在改变你，心意更新的变化？除非你真的是常常依靠神，不住的祷告。最后，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这些都需要操练学习。凡事谢恩呢，为着每一件事情都说神啊感谢，每一件事情都说神啊感谢，很难吗？你说面对打击、失败、生病的时候，神啊感谢你，你真的有没有曾经医生跟你说你患了什么病？你心里面说感谢神，我终于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病，有没有呢？我相信很少，不容易，但是我真的体会到当神告诉我什么病的时候，我心里面立刻说，我就想起我讲到那篇信息，放心是我不要怕，这句话就在我心里面，所以说感谢神让我有能够经历别人这样的一个病痛，我也能够经历。以前我觉得说可能除非神许可，除非神给我有信心，不然神不会允许这个病在我身上。不，感谢神，
我就心里面想，哎，我可以体会什么叫做癌症，哎，什么叫做这个事情，感谢神，这就是可以凡事谢恩，不容易，真的。不过我们可以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学习凡事谢恩。我们也曾经讲过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有10个长大麻风的求耶稣医治，当他们得到医治之后呢，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其他9个我们说他们不晓得跑到哪里，可能他们有需要回家，或者说做更重要的事情。麻风病我们说过当时是不能够被医治的，要得做医治是很难的事情，不过耶稣治好他们。他们开始来的时候他们呼求耶稣，求耶稣医治，那现在好的为什么不回来向耶稣说一声呢？只有一个人回来归荣耀给神，而且俯伏在耶稣脚前，那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他对耶稣说感谢你，归荣耀给上帝。那耶稣说起来了，你的信救了你。那九个人所得到的只是身体得到洁净，但是这个人回来感谢人，他不但只是身体得到洁净，而且他灵魂得救，他晓得感恩，可以说是恩上加恩。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生命改变，里面常常感恩，参加聚会为主做见证，以致我们可以恩上加恩，或者我们只是会选择性的感谢神。当我们在平安健康成功顺利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感谢神，但是当我们面对困难遭遇病痛患难失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多怀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神许可临到这些事情到我身上。光明时的我们会感谢神，黑云密布呢，或许我们都听过类似的事情，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有一位爱主的弟兄，他常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人就给他起名叫感谢主这样的一个别名，所以不用说他名字，大家会心里想感谢主，就知道是指着他来说。那么他是一个商人，在农历年底他到各处去收账，那么去收账回家的途中遇到一个劫匪，把他强包抢走了。当回到公司跟周围的人说遭遇的事情，他还是没有改变他一贯的那种态度，还是说感谢主，感谢主。旁边人听得很不以为然，说你遇到劫匪强包又被抢走了，你收账钱都不见掉了，你还可以感谢主，还有什么事情感谢主的呢？这感谢主，他就这样说，有至少有4个理由叫我觉得应该感谢神的。第一个理由就是有一些人被抢了几次，我只是第一次被抢。第二个理由就是被抢去的钱不是很多，他说原本今天去收一个最大笔数目的这个人，去到他家，他说今天因为周转不灵，所以钱不方便，能不能通融一下？那我也就觉得无所谓，就给他通融。他说过几天我再拿去给你店里，所以我也不强迫他。还好没有收到这笔账，这笔是最大的账，如果收到的话，损失就更多了。所以感谢神，我不是损失太多，所以这是第二个理由，应该感谢神的。第三个理由，这个劫匪有手上有一把利刀，他就摇动着，不过感谢神他没有刮伤我，所以我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所以要感谢神的。第四个理由是别人抢我，不是我抢别人，所以最少这四个理由我要感谢主。我们常常想不到应该感谢主的地方，反而我们会注视那些我们觉得不如意的或者受损失的，以致我们不能感谢神，甚至我们会埋怨神，怨天尤人。那有一个牧师在聚会时讲了类似的故事，散会之后就有人对他说，这是阿 Q 精神，自我安慰而已。这个牧师 就是说的确看起来好像有点阿 Q， 不过细想一下，如果能够找出感恩的事情，感恩的理由也是合理的。当时那个劫匪如果真的情绪激动，不只是把钱抢走，真的捅你一刀的话，那后果也不堪设想。所以损失一些财物没有任何的伤害，平安无事，真的也应该感谢神。那保罗说凡事谢恩，凡事不只是好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成功，各种快乐，很容易的事情，这是好事。其实凡事也包括不好的事情，病痛，各种灾祸，挫折，失败，伤心难过的事情，为这种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无论是好是坏，都向神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有人说对于感恩的事情有三种不同的层次，这样的看法，遇到好的事情就归给自己，不好的事情就推给神或者推给别人，这是最下的一个层次。驾车的时候遇到一个驾车很鲁莽的人，就这样的撞过来，还好自己很快闪开了，没有撞到，有惊无险。我们说是因为我眼明手快，我驾车技术了得，所以就逃过这一劫，这是因为我厉害，考试及格，工作做得好，得到上司老板的称赞，是因为我用功，我勤劳，我聪明。如果不好呢，发生意外呢，车撞坏了，或者工作搞砸了，因果里翻船，因为神没有保守看顾，别人不合作，所以造成这样。那就是好的事是因为自己，不好的事就是别人或者推给神，这是最下层的一个人。没有信主的人可能是这样，那基督徒我们信主，我们是不是也这样？第二个层次就是遇到坏事倒霉的事情，尽量从坏的事情里面跳出来，找一些好的事情来感谢神。就好像说已经算是进一步了，比刚才那个好，撞车不还好，只是那个板膜坏一点的，没有太大的损害，没关系，修理不会太多钱。哎呀，跑步跌倒了，不还好，只是皮肤伤，没有大碍，还是可以感谢神。所以在不好的事情尽量找一些好的事情来感谢神，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好事坏事，或者叫人惊喜的，或者是平平淡淡平淡无奇的，都是以感恩心来向神感谢。那我们不晓得是哪一个，你可以说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好像第二和第三都差不多一样。那圣经里面说到约伯，他落在极其痛苦的环境当中，他一天里面他所有的牛羊都被敌人抢走了，他的产业也被火烧尽了，他心爱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也被房屋压倒死了。面对这样的遭遇，约伯说什么呢？在约伯记第一章20节到22节，面对这些事情，约伯变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请注意22节说，在这些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即使面对任何事情，约伯不以这些事情就犯罪，那我想这是了不起的信心。然后来到第二章的时候，他从头顶到脚底都浑身生了伤，生了毒疮。他妻子说，你要持守你纯正的信仰吗？你死了算了吧。他对他妻子怎么说呢？他说，你说话像欲望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收获吗？那同样的再一次说，在这些事情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那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信心，即使面对任何情况，约伯还是 没有一口犯罪。这是反思贤。那我们也知道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人打，打得遍体鳞伤，后来甚至被关到监牢里面，双脚都上了木狗，不过他们还是充满喜乐，在那边夜半歌声感谢赞美主。结果神迹就发生了，监牢的门打开，不过最惊讶的是监牢的门打开，囚犯没有跑走。你看监牢的门打开会被跑走，肯定会有人跑，但是保罗那个时候见到门打开没有人跑，所以那个进驻跑进来说，哎呀，囚犯都跑掉了，可能那时很暗，都想自杀，保罗希拉都说我们都在这里，就进驻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说，两位先生，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救？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当夜进驻就领保罗和希拉出来到他家里去，给他洗伤口，给他盛上饭。那保罗既然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保罗就在当晚向这个家庭传福音。结果当天晚上基督和他全家人都信主洗礼了。那我们看到无论是约伯在任何情况里面，他都说尝试的这些受洗的也是耶和华，约伯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没有一口犯罪。我们能够从神领受福气，不也应该领受灾祸，也是应该的吗？也是，晓得依靠神感谢神。保罗希拉在面对那种情况里面还是充满感恩喜乐唱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呢？当然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神迹奇事，我们不像约伯那样受苦的经历，我们也不像保罗那样坐牢的见证，每天可能我们就是这样很平淡的过，平淡无奇。不过我要说，不是一定要怎样的一个惊讶的事情，或者感恩不一定有什么惊奇的事情或者特别的事情，感恩的事情很多。首先我们想一下，今天我们领受宝贵的救恩，真的应该感谢神，我们能够白白参与蒙恩得救，这是我们应该感恩赞美的。另外我们每天能够呼吸，每天能够享受阳光和雨水，我们每天能够按时到洗手间去顺利做大小事情，都应该感恩的。你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啊，有一些人没有办法。我们能够呼吸，能够吃饭，能够喝水，有健康有精神，可以跑可以跳，可以走路可以行走，可以上学，眼睛可以看见，晚上可以睡，要坐下来就可以坐下来，你今天晚上就坐在这边，你要坐下来就可以坐下来，不要以为说每个人都可以坐下来，有些人要坐就不能坐下来。那当我们能够这些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到啊，好像是理所当然，不要认为什么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可能有一天会失去的，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才来珍惜吗？今天晚上可以来参加这个守岁礼拜，能够在这里一起数算主恩，这都是神的恩典。圣经说什么？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是的，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去哪里，我们能够做多久，都在于神。所以为着每一天平平淡淡的事情，平平淡淡的生活看起来是平淡，不过却充满神许多的恩典，他的保守看顾。所以我在说，不是为着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才感恩，每一天能够呼吸，每一天能够起来，每一天能够坐，能够行走，能够说话，能够看得见，都应该感恩。为着每一刻你活在当下都应该感恩的。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锁定的旨意，那这是一个命令，需要我们去遵守。如果你不遵守，生命就是一片空白，如果你去遵守的话，生命将是一幅色彩艳丽的图画。凡事皆恩，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等到没有了我们才想到哎呀要祷告要依靠神。 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说要常常祈的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我们黏于这个葡萄树上，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常常存着一个喜乐的心来与神亲近，感谢他。2016年再过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到了新的一年，那我们有没有信心进入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前面是会什么，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听神给我们的话语，这是命令，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无论面对什么事情都要学习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可能我们都会害怕，或者都会有沮丧，都会有失落的那种心情，不过这不能夺去我们心里面的喜乐，这不能夺去我们向神祷告，这更不能夺去我们向神感恩。因为有基督的平安，属天的盼望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喜乐，不做祷告凡事谢恩。那我们学习在新的一年当中遵守神这给我们三个他所给我们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爱，你的恩典，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拯救我们的灵魂，你也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常常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家，给我们新加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环境，给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敬拜，一起参加圣经课程，一起参加团契，主里面彼此扶持鼓励，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感谢你。你也让我们当中有家庭的都看到你去保守你的儿女们，在家庭里面享受到夫妻父母儿女之间彼此的爱，也都因着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 的扶持，即使在面对一些困难当中，还是看到你自己给我们恩典力量。我们感谢神，主要帮助我们常常数算主恩，在你面前立定心志靠主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主要愿你是人民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得荣耀，也是我们真的是体会你的心意，做你所喜悦的事情。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